好，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你们必须重生。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影片，我们看到那一位盲眼的这个乞丐在那里，他上面的牌子写的是说，我是一个瞎眼的，我需要帮助。当然他所盼望的就是路过的行人能够给他更多的这个施舍还有金钱。但是这一位看在影片当中这一位好善心的这个女士，然后走过去帮她的板子拿起来改写了。她说，今天是美好的阴天，但是我看不见。这一句话深深的打动接下来呢这些行人，在他们心里面产生了不同的，不仅是对这一个盲眼的这一位先生的看法，也改变了每一个人的心。所以我们生命当中常常需要有经历一些美善的改变，甚至更深的改变。一个小小的标语可以改变这一位盲人他这一个收到大家的这个善心的捐款。当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会寻求改变。耶稣对一个高级知识教育者，也是一个官员，名叫尼哥底母的这个法利赛人，他不仅是一个官员，他也是在圣经知识上面自视为是一个高道德标准的人。有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常常觉得圣经是2000多年前的事，似乎跟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关系。然而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的是，如果我们所拿到的看到上帝的话语是跟我们生活一点没有关系的，我想今天在这个时间，在全世界各地在敬拜我们这一位真神永生的耶和华神的时候，这些话语如果没有深深的打动我们每一个人心，我想我们的坚持没有办法在我们一生当中常常在主日来敬拜上帝，来聆听他的话语。所以今天耶稣也借着这个经文要跟这一个名叫尼哥底母的法利赛人来挑战他心里面所思想的是什么，是什么样的这一个定义是所谓叫做重生呢？如果我们常常坊间做一个问卷，我们或许会了解说有一个现象，如果我说某某人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你会怎么想？你可能会想说，我这个人不喝酒，不抽烟，不赌博，哇，这个叫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以你的定义呢，重生就等于不做坏事，不杀人放火，就是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这一些等于重生。但是耶稣很清楚的明白了告诉我们，重生不是这个意思。重生不是高举一个道德标准，重生乃是向高道德标准的人来挑战。我们往往觉得去教会，我们拿着是一个怎么样过一个高道德的人，有一个好像常常标榜圣洁等于道德。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从这个经文来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一个尼哥底母他来不是带着去明白什么叫做重生呢？因为他来的时候是什么时机很特别，那一天是天气不太好，而且风很大的，所以耶稣才用这个风这个说风随意思吹你听见神的声响，却不晓得风从哪里来，你知道吗？就是你要明白，这个人三更半夜的一个高官来找耶稣，三更半夜天气那么不好，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大额堂资的来跟耶稣请益吗？还是想要跟他私下有一个什么样的交易，或是说想要希望他能够做一点妥协？所以如果在这个情形之下，你就了解其实他不是虚心来受教的，他乃是要跟耶稣谈什么，谈怎么样来传达这一个人背后这一群人所要带来跟耶稣所谈的。所以第一点我们要谈，今天第一点我们要谈是什么是重生，然后呢第二点就是有关于为何要重生，第三呢如何重生。所以第一点什么是重生，当然我们住在美国，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大概有什么样的程序能够成为美国公民，对不对？你要有这个绿卡，有的人需要有 H1 工作签， 然后几年之后成为永久居民，然后再成为公民。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成为，如果人家问你说怎样能够成为美国公民，那你就可以告诉他这个程序是这样。那我们如果问年轻的这一些学生，你怎么样申请大学，怎么样申请大学，如何申请大学，怎么样才能够进入啊，进去好的大学，这个大概跟我们今天的讲题的这个逻辑类似。那你可以告诉他你要进好的大学，你要有好的 SAT 啊，这个成绩，然后呢这个成绩符合要加上你的高中成绩，然后呢还要包括你的三封的推荐信，然后进去跟这些同样分数的同样水平的人竞争。这就是如何进入好大学。那今天耶稣跟这个尼哥底母所谈的是什么？他要挑战他的生命的极限，把他原有的对于一个所谓的圣洁的生命，一个能够靠自己能够所谓过着好人好的道德的这样的一个持守的这样的一个标准，这样的想法的人呢，耶稣完全一棒子把他打昏了，打碎了，意思叫他把这一些通通放弃，重新来过。这一些跟神国一点都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第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这等于是这一个人的自我介绍，很好的一个法利赛人，表示这个人对圣经，对于这个他们所持守的这个圣经的教导呢，他们好似乎感觉他们自己完全的明白，他们有自己的一个方式能够理解怎么样去符合上帝所要，靠着他们自己所做的，做这个做那个，守这个守那个，他们是完全的严谨在这个法律规章上面的。这个人叫尼哥底母，他也是官，所以他夜里来找耶稣，他告诉耶稣什么？他称他为是一个拉比，是一个老师。所以我们这里，我们如果看到荧幕上面写的这个拉比，其实就是师父的意思。这大概跟我们现在的人都差不多，来听牧师讲道，礼拜天来听这个正道，我们就是听一篇好像是道德的典范教导，我们听一听，好不错这样子，可是我不一定做得到，然后呢就悻悻然的离开了，你知道吗？你如果道德意识讲的越多，这一个篇幅讲的越大，大家的负担重担更大，然后压力更大，更没有办法，更没有意愿想要成为基督徒。所以这是一个完全跟耶稣所表彰的，所要传达的救赎是不一样的。重生简单的来讲，就是挑战我们对高道德的持守，完全的破碎我们个人以自己的美德，我们严于律己，我们认为这样我们还是可以好像到天堂一样，只要这一些教导我都持守，我一定可以进天堂。重生基本上不仅在挑战这个世界，也是挑战所有的基督徒。我们要需要做一个完全的改变。改变什么？改变看耶稣的眼光，把他从一个道德的教诲师，把他从一个好像会变魔术，有神迹奇事行在他周遭的人，有需要的人当中，跳脱从单一的点往哪里提升？往一个救主，一个人类所有的救主的观点来提升。我们如果没有办法从一个道德老师的一个地位，跳脱到一个全宇宙的万物的救主跟创造主的观点来看的话，我们还是没有重生。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看到这个尼哥底母，尼哥底母来到他家，这个这么深的夜晚，风这么大，天气这么不好，好不容易没有人看见，进到耶稣那里的时候，椅子都还没有坐稳，都还没有坐热，耶稣劈头讲一句什么话？他说你要重生。第七节耶稣就说你们必须重生，不要以为稀奇。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里讲了这么多，我们讲了再多再美好的 这一个圣经的解经，我们如果没有踏出一个以信心为开始，然后呢受什么，在这一个从水跟圣灵，就是我们所说的有受洗信而受洗的人，我们才能透过这个程序来进到什么，进到那永生的国度。所以就像那个盲人一样，那个盲人刚刚那个盲人说啊，我是盲人，请帮助我，他是一个被动的在那里等待别人的帮助，但是他所写的那一个标语呢，经过那个女人帮他改的时候，他说今天的美好的天气，但是我的眼睛却看不见。我想我们走过他的身旁的时候，我们那种感动的心，我们马上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是什么？是他一个完全不对等的地位，是我们连续到这个人，是啊，我们所拥有的他却没有，我们所看得见的这一个人却看不见，我们能做什么呢？那种激发我们内心触动的心油然而生的时候，你看那一些人愿意展现出来他们的善心，透过他们的这一个奉献的捐款，触动了内心最底层神所为每一个人所设计所创造的彼此相爱的心被触动了。所以重生就是打破我们最内心深处的这一个看见，从看见一个教诲师，到不仅是在道德上的教导，也是在神国的这一个福音上的传扬，更是对于人跟上帝、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重新定位的这一位救主。所以我们简单的说，什么是重生？重生就是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一个身心灵完全的被救主耶稣以及他的话语所更新，就是一个完全重建、更新、确立人跟人、人跟神新的关系的开始。第二点，为什么要重生？我们常常讲为什么，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就说为什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基本上我们可以简单的来讲，如果不重生，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国。我们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看见，没有办法看见这个字，意思就是我们要认识，认识什么？认识上帝的国度。当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身心灵整个，我们没有办法去清楚的明白，从上帝的话语，我们从日常的生活当中去经历这一位信实的神，我们没有办法在他所讲的这个每一段话里面去明白，我们的生命就在里头，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明白看见原来神的国度就在我们心里面。当我们用上帝的话语来作为我们每一天基督徒的这一个生活跟我们的生活的这个道路的指标的时候，我们似乎好像每一天的日子变成都是一样的。在这里耶稣对这个尼哥底母说，你一定要重生，而且他不是说你而已，他说你们要重生，就是代表说你回去跟那一群人讲，不要光来想要跟我谈所谓的这一些论证啊，辩论这个道理，甚至呢怀疑我的能力是哪里来的。耶稣来是为所有的人，是为所有的人全部的更新，为所有的人的生命重新再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重新建造我们内在属灵的生命。说穿了，重生我们可以这样定义说，就是把上帝的灵 是给我们每一个人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当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新的生命油然而生。所以为什么圣经说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当我们领受从神而来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这个就是重生的开始。重生就在我们当中做了一个完全彻底的更新。好像我们盖房子如果没有盖好的时候，那我们必须要把根基开始做一个调整。一个房子如果能够盖得好盖得高，完全取决于那一个基础、那个地基、那个根基有没有建立好。一个房子如果坏了，像我们在这个德州这种地很容易就干掉了，像这个粘土，马上呢这个房子的根基产生变化就扭曲，我们就发现我们的门关不起来。下了雨可以关，太阳出来的时候就关不起来。这个一切的原因取决于最根本的地基，就是房子的根基。那人的根基在哪里？人的生命在耶稣里头。约翰福音圣经里面说的，人的生命在耶稣里头，有耶稣就有生命，有上帝的灵在你里面，我们就有了重生，我们的生命就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看见。所以耶稣其实要跟尼哥底母讲的就是，你的所有过去所觉得引以为傲的，你内心觉得你最有信心，你依赖你自己能力最多的那一部分，你依靠你的智慧最多的那一个部分，你以你的成就为荣的那一部分，今天在耶稣面前要完全的再一次的打破，重新来过。你们要重生，这一句话传达到这一个传达到这个尼哥底母的面前的时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更新的呼吁，完完全全的谦卑你自己，才能够进到神的国，重新的开始。因此尼哥底母开始跟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有一个疑惑，他说什么？他说如何能够重生呢？怎么样才能重生？我们已经都老了，没有办法再钻进去母腹里面。这凸显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用世俗的眼光，用我们人类有限的智慧，用我们所看得到的环境来衡量上帝的话语。我们在两个这一个标准跟价值观里面去衡量去看，这个是圣经所说的，为什么看起来呢不太合理？因为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成长的环境，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宇宙世界万物就是这样子，所以往往这两个没有办法并在一起，没有办法同等的被放来觉得两个有任何的关联。因此我们在这里就清楚的明白，神的国跟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截然不同的。神的国能够理解的，唯有用神的灵才能够理解神国的奥秘，才能够我们说看见。看见是一个完全清楚明白的字眼，看见这个词是一个完全透明、敞开、清楚的展现在上帝的面前的。所以这一个看见是属于一个完完全全的委身，清清楚楚的明白，不是以人的智慧，乃是以真理的圣灵的角度，我们能够看见神的国度，乃是因为有 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所以为什么要重生？我们重生，唯有重生才能够进到看见上帝的国度。耶稣所传讲的所有福音的信息，唯有重生的人才能够经历，甚至体会，甚至保有这样美好的这一个开始，然后进到不一样的人生的经历，进到所谓的神的国度。最后第三点，我们要说如何的重生，如何的重生。我们常常谈到从母体生出来的，当你出生的时候，不管你是在美国是在哪一个国度，当你出生的那一刻就决定了你的国籍。今天我们讲重生，是因为重生指向了神的国，才能够看见神的国。因此若不是在属灵的这一个过程当中所生出来的，当然我们看不见，体会不见，体会不到，甚至呢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明白这个所谓的神的国。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最重要的重点在哪里？神的爱，神爱世人的表达，就是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提到，道成了肉身在我们当中。你想想看，在从神国才派了一位上帝的独生子耶稣来到我们当中，酝酿了这一个神的国度，向世人彰显了这一刻，感觉起来让所有的每一个相信救主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有永生的人，能够有新的生命而不至于灭亡，好像是一个生产的过程。在母亲怀孕期间呢，面对生产的过程呢，其实呢心里面是焦虑的，其实生产的过程呢是痛苦的。但是然而因为知道这个过程之后呢，他会有一个新生儿，所以他心里面呢是充满盼望的。所以因为这样的盼望产生的喜乐跟期待，就远远可以让他呢跳脱这过程中的痛苦跟焦虑。乃是因为这个盼望，这个痛苦呢就不再是痛苦。耶稣基督来为世人的罪舍在十字架上死了，三天之后的复活，让所有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这过程就好像一个新的属灵生命的过程一样，就像那母亲为众人所苦，就像那救主为众人的罪舍了他自己。他受逼迫，受羞辱，他受鞭伤，他所受的这十字架上的这个苦难，为了就是使我们每一个人有新生的样式，能够因他得救重生，成为一个有上帝的灵生命在我们里面的人，我们就看见了神的国度。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就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一生的过程当中，我们挣扎在这个挫折，有时候痛苦失望，甚至在疾病里面，甚至在寻找人生生命的意义的过程当中，让我们从这一些挣扎里面看见救主。我们若没有办法从这一些人罪的结果跟这一个环境里面跳脱，仰望那创始成终的救主耶稣，而不是一个 道德的教师的话，那我们还是没有重生。所以重生对我们来讲，如何的重生，就像出生的婴孩一样，我们要受要从水跟圣灵生，就是受耶稣，因为耶稣与耶稣一同钉十字架，把我们的过去一同钉在十字架，我们的旧人，我们因着耶稣，使我们有全然有崭新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我们就因他能够重生，重建我们属灵的关系，不仅跟上帝的关系，跟救主的关系，也是跟我们彼此弟兄姐妹的关系。所以今天耶稣再一次向尼哥底母说，你们要重生，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你们要重生，唯有重生，我们才能够进到神的国，看见神的国。唯一的路径就是什么？谦卑、悔改、信耶稣。你们重生了吗？若是重生，我们就当领受从神而来的所有一切的神所赐给我们的应许，坚定不移的来跟随他，相信他，在百般的患难困苦当中仰望这一位救主，而不是拉比，不是师父而已。愿这一位救主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主。